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耶稣来到了腓立伯的凯撒勒雅境内，就问门徒说：人们说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洗者若翰，有人说是厄里亚，也有人说是耶勒米亚或先知中的一位。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西满伯多禄回答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耶稣回答他说：约纳的儿子西满，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肉和血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我再给你说，你是伯多禄，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他。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上主的圣言。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教会在弥撒的选经当中都是有日常的日历跟着走，碰到了一个特别的节日的时候呢，会跳出这个正常的循环，而会在圣经当中去寻找跟今天的庆祝主题有关的。那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听的是伯多禄的有关的福音的叙述，被耶稣立为中途之长，被耶稣立为教会的磐石，是毫无疑问的。那福音当然没有保禄的故事，因为保禄是在耶稣复活后的显现，才跟他在一个特别的情况之下，大马士革附近相遇，保禄才接受了这一个耶稣是墨西亚。所以在读经一的中途大事录是伯多禄被捕，然后呢奇迹式的被释放，而读经二呢就写到了在地茂德后书，保禄好像是以一个遗嘱的方式啊，在交代地址，写叙述他生命的最后。我们读全部的新约作品，福音当然是耶稣的故事。那么读到别的作品里面，中途大事录很多伯多禄的故事。我们还有两部作品，伯多禄前书跟后书，是一般认为是把托给他写的。那保禄的作品非常多。也很多关于保禄的故事也写在中途大事录上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两个中途其实是我们真正在历史认识最多的，在历史当中别的中途你虽然知道十二个名字或更多的人，你大概很难留下什么故事。我们在学习历史不可能会知道每一个细节，所以是要看当时的最早期的写这些作品的人，他们真正的关心的，他们能够给的一个典范是谁？当然伯多禄跟保禄。所以耶稣在福音当中治好瘫子，复活死人，被捕被杀，伯多禄也一样，治好瘫子，复活死人，被捕。圣经没有记载，不过传统说他也是殉道者，被倒钉在十字架上。保禄也是一样，治好瘫子，复活死人，被捕被审问，我们今天听的这个遗嘱是一样的然后呢死在监狱的审判当中，我们传说是被剑砍了头，然后呢致命。所以两个宗徒，两个教会最早的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就告诉我们了什么叫做做基督徒。或者今天福音当中耶稣问伯多禄，问中途门的话，伯多禄以发言人的方式回答的，你们认为我是谁？ 承认耶稣是墨西亚，承认耶稣是基督，承认耶稣是救主，有后果的。这是跟大家不再的分享跟提醒，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信仰啊，我们的信仰是具体的生活，不是一个单纯的思考方式，或者是一个理念，或者一个意识形态，而是真的啊，信仰是在生命当中表现出来的。人们问怎么样把信仰活出来，我常常觉得这是一个怪的问题，怎么样活就活，你活了别人可以看见你是有信仰还是没信仰，因为信仰不是个知识，也不是把信仰活出来，我就是活。当然我们应该要证明我有这个信仰，用生命来证明。我们读到两个故事，伯多禄跟保禄，非常多的故事，两个关键的人物，我们以为他们应该是怎么样，相亲相爱的不得了，对不对？你仔细读圣经并不是如此。我们至少在加拉达书看见啊，保禄毫不隐晦地说了他曾经跟伯多禄发生激烈的冲突，当然我们也知道他没有写太多细节，但是冲突是存在的。所以两个人都真心地跟随耶稣，不表示两个人就那么容易的相亲相爱。两个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是代表，他们跟随耶稣，跟大家我们在人间讲的，我们讲婚姻吧，我们结婚为什么？情投意合，至少那个当下，我前面准备的过程里面，那也蛮怪的。有的人这个过着过着就情不投意不合了哈，那个蛮需要思考的。可是无论如何，基督徒彼此一起生活，包含我们这些过修道生活的人，不论是圣职也好，或者修会人士也好，或者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团体，每个个人，我们在一起，我们今天坐在一起，不是因为情投意合，我们大概应该要说的是，我们是志同道合。我们就要问了，我们真的志同吗？真的道合吗？我们今年教会有一个新的口号，对不对？同道协行，走在同一条道上面，心中有道，那个真正的信仰的真理，我们一起往前走。我们内心这个真理，我们所相信那个神，他让我们走在一起，并没有说不会有困难，并没有保证完全没有冲突，而是保证了碰到困难，碰到冲突，我们可以解决，我们都愿意解决，而且是以这一个我们所相信的道，我们所相信的神做我们解决的最核心的基础。所以我们看见了伯多禄，我们等一下会读的这一个颂谢词，在那个弥撒经圣圣圣之前那篇大的祈祷词里面，教会就说了伯多禄是第一个明认基督，他组成了第一个犹太人所组织的教会。保禄是第一个得到了耶稣的托付，把信仰带给万民。那我们知道在传统上，犹太人看别人，我们今天祈祷就说的万民，在犹太人眼中的外邦人，非我族类，不是天主的选民。你可以发现啊，光单单这一点，伯多禄建立了第一个犹太人的教会，保禄被派遣向所有的犹太人眼中的外邦人去分享这个信仰的讯息，这本身就是个冲突。 他们怎么样让相信耶稣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在一起志同道合，同一信仰。冲突是发生的，是实际的，甚至于不是他们自己有意识的，就是他们当时的文化历史传统累积成的，就存在的。那现在怎么办？必须解决啊，用了一个非常传统的方式，古老到不行，到今天继续用的方式，是开会啊，开会讨论怎么解决问题。但这个开会很特别，它不是在这边彼此把对方驳倒，也不是在这边勾心斗角啊，结党结派，而是一起去寻找天主圣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所谓的中途会议，我们现在可以讲成这个第一届的大公会议，在中途大事录十五章，他们最后决议成了一个文字。文字上面说，告诉普世教会，圣神跟我们一起决定，圣神放在前面。我想我们今天庆祝这个节日，特别各位知道我刚去过什么地方，我们今天庆祝这个节日，我们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我们的确是活在这一个信仰的伟大的传统之下，我们继续往前走，有很多信仰的宝贝留给我们，到今天还应该被极度珍惜的，特别是这一个，我们在基督信仰内面对我们现实的具体生活当中产生的意见不同，甚至于冲突。我们要明白的是，当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想的是什么是真正符合天主的心意。而且当我们自己相信我的意见比另外一方更符合天主心意的时候，还不能忘记，就算我觉得我站在真理这一方，还不能忘记另外一个真理，耶稣或者天主父，他还要爱我，爱那一个跟我在产生冲突的对方，跟我一起讨论问题的对方，跟我一起寻求天主圣道的地方，那些人。我们今天看着结局是很清楚的，伯多禄跟保禄在历史里面都知道，他们走到了这一个最后呢，是他们一起在不同的方式之下，不同的时间为耶稣殉道。他们选择了是用自己的生命告诉人他们相信，那这个是他们在跟随耶稣的路上，好像是一个在不断的发生冲突，需要重新去厘清的最后，他们的确走上了同一条道路，真正的为信仰做了证。所以教会有一个很美的传统，各位知道罗马有四大圣殿，对不对？很多人都去过的啊。那至少我知道，在这四大圣殿呢，每年有两次重大的游行啊。第一个是在耶稣基督圣体圣血节，那会教宗。会在拉特朗大殿啊，真正罗马的主教座堂应该这么说的啊，会在那里举行圣体游行，从拉特朗大殿就走到圣母大殿。好，这是耶稣基督圣体圣血节那个圣体游行，让基督圣体公诸于世，让世人朝拜一个伟大的游行。如果有机会去的话，碰到了这一个耶稣的圣体圣血节，一定要参加一次的，感人的，感人的。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伯多禄跟保禄的庆节上面，会从伯多禄大殿走向保禄大殿，非常有趣。我们知道伯多禄大殿是在哪里，紧连着梵蒂冈，应该是梵蒂冈之内。换句话，今天从教会的眼光来看，是整个教会圣统制的教会信仰的中心。 宝禄大殿呢，各位习惯叫宝禄大殿，我们中文的翻译，它的确是四大圣殿之一，但在拉丁文或意大利文说墙外的圣殿，罗马墙外，或者至少是梵蒂冈之外，当然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建筑的具体的位置，但是也真的是象征的这个信仰是要不断的向外发展的，也我相信也象征着保禄特别被召叫向墙外的人，向外邦人传扬福音的。而这一个游行就是非常清楚的象征，现在我们这个教会不再分内外，我们是合一的。所以我们回到保禄的根本的思想，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就不再有区分了，不分男人跟女人，不分犹太人跟希腊人，不分自由人跟奴隶人，这个思想一样的啊，它不是一个思想而已，它必须要活出来的。我们讲得很远啊，很容易啊，都是身外之事，但是我们也一样，我们是很具体的活在一个小信仰团体啊，活在我们这个南港的耶稣圣心堂。那我一直很希望我们的玫瑰堂可以跟我们合一，哎呀，但是我这个人为言轻又毫无权力，做不到啊，只能够继续的希望啊。大概我死前看不到没关系，那我希望，我为这个事情祈祷，我真的祈祷。当我去大陆看见啊，每一个圣堂的挤得满满的，除了本来他们的人口多之外，另外一个我觉得他们圣堂少，很清楚的，圣堂很少啊，所以不必这么多，那我们是太多了，我们就很难真正的去体验到那一个大团体啊，大团体一起唱天主经的感觉。我们要只能够在某一些特别场合，像我们前几天的这个在台南圣主教，对不对？大概是全国的大活动都去，那是好。我们要只能在那个场合才能够经验到。那其实我们可以在我们身边就经验到。好，但是我们也看得见，我们不愿意在一起，各种理由。啊，这不是我的，那是我的，这是我的堂，那不是我的堂。连这个我们都不能够开始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离这一个博多禄跟保禄所留给我们的典范多远。可以讲更近一点点的，我们堂区的信仰团体，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一起合作，一起努力，一起真的贡献每一个人能够贡献的，不应该只是那一些持续贡献的人一直持续下去而已，应该有人不断的加入。当我们人越来越多的愿意在堂区里面一起共融真正的生活跟服务的时候，那本来在这里持续服务的人他们可以轻松一点点。那万一堂区有一些意见不同争执的时候，那也很正常。或者放到我们个人的家庭里面，各位在工作单位里面学校里面一样的，我们该看的是博多禄跟保禄的榜样，寻求合一。我们甚至应该把这个扩大到跟我们信仰不同的朋友当中，在产生这一些争执冲突，这正是我们可以表现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愿意用爱的方式来解决。我们注意到刚才我们读经论里面，这个保禄给蒂茂德的话里面，他谈到前面全部的苦难的时候啊，他说他相信天主会带他进入天堂的，进入天国的，完全没有否认世上的一切困难。我们甚至应该说他相信在这世上，当他愿意为这个信仰作证坚持下去，不论现在多么的困境，多么的苦难，他相信他会得到那个天主最深的赏报，跟天主在一起。这其实是我们的信仰，只不过 我们只把它看成一个知识。我们今天这个日子是告诉我们，信仰它是真的，就是生活，活出来。到什么时候？到我真的以生命活出来，我们所谓的殉道，那这是见证。我们当然不必真正要流血，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受点委屈，吃点苦，被人误解，那其实都是让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在这个情况之下，正是天主给了我机会，可以学习伯多禄，可以学习保禄，可以一起为我们的信仰作证。我们求两位宗徒为我们转求天主。